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和大家相聚。其实最近我们华丽智的对话中国品牌主理人栏目，连续请到了几位跟露营行业相关的品牌主理人。然后在前几期的栏目中，他们前两位吧，主理人主要是在露营装备相关的。那其实在和他们对谈的过程当中，我看后台就有不少观众曾经向我们提出了关于露营地的问题。那这一期其实也是我们有备而来，然后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这个大而荒野的创始人，来跟我们从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露营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露营整个这个场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一个角度，去深入去了解现在中国的露营市场的火热程度，以及朱贤本人对未来中国的这个露营行业作为一个户外生活方式的代表，他有什么看法？我们每一次的对谈都会从快问快答开始，那我就直接抛出问题了。朱显，请准备。
好，
好，
大家
第一
好。
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分别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互联网团队，所以我觉得在市场的规模化这块是我们的优点吧。然后缺点这一块的话，就是要学的东西太多，然后这个反应还算比较慢一点，把事情做扎实，所以的话，我们觉得还不够快。
好，第二个问题，作为品牌的创始人，你觉得最重要的三个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勇敢吧，就是有些这个新的想法、新的 ID，其实非常好。但是你如何能够把它落地做出来，然后而且还能够带领一群人，让他们有价值，让他们能够有阶段性的成果，然后持续的去往下走下去。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敢的特质。我觉得这是一个创始人比较重要的需求吧。
这其实勇敢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需要的一个非常优秀宝贵的品质。
对，
第三个问题就是，如果不做，有一天不做大热荒野，或者是说不做露营地相关，你会选择做些什么？
我属于一个连续创业者吧。从之前的这个自己创业，做社交媒体啊，社交的这个 app，然后再出游，其实都是跨界，也跨的比较多。那我们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比较折腾的人。那我们觉得，只要在这个当下的消费场景里头没有被满足的这些需求，其实都是会有机会的。如果我们围绕着用户的诉求去出发，去帮他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就会有社会价值，就会可以做很多东西吧。
好的，其实你还是非常有很多创业的内驱力的一个人。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就是其实，在露营地这一个，对于很多创业的范围来讲，包括中国的这个户外圈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快速涌现出来的这样一个需求。然后你为什么，什么样的契机来看到或者是关注到了露营相关的这样一个事情，然后来讲到这前面经历了什么来做这样一个品牌。
其实我们之前的这家公司名字叫那个，之前做出境游叫黄包车，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我作为公司的高管团队，其实我们在这个团队的搭建上面花了大量的精力，我们招了很多的很优秀的人才，然后因为疫情的整个影响之后，其实我们的除不光是我们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我们的高管来了，然后市面上我们发现有大量的这个闲置的人才，比如说像滴滴
是
啊、
的，
携程啊这些出游的这大的品牌，然后有很好的一些人才闲置在市场上。我看他们的朋友圈，有些人想去开咖啡馆，有些人想去开民宿了，我觉得太可惜了。所以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决策，就是说先把小伙伴们先聚起来。我们大概捞了七八个小伙伴，然后我说我投一笔钱，然后至于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是先看看国内一定有机会，所以是在疫情之后先把人聚在了一起，然后我们在去西北的自驾游的过程中，我带着团队出去玩了一趟。那在这个自驾游的过程中呢，我们其实发现在户外的空间里头其实还是很缺很好供给，比如说我们在可可西里，我们只有下车拍拍照片、打打卡，然后你也坐不下来，也停不下来，你只能开车继续走，继续赶路。 然后在这一路上，我们买了一点，就是当时都不知道这是这个露营装备，其实我们就买了一些凳子跟桌子。
对。
自从买了这两样东西之后，我们的幸福感油然提升。我们在昆仑山脚下可以坐一下午，然后女人们在这个桌子上弄点自热锅呀，弄点吃的喝的，男人们呢就边上晒晒太阳，然后喝喝酒聊聊天，孩子们在边上这个溪水小溪边上去玩一会儿。你在这个空间里头其实是很惬意的。那当时我们在觉得说，无论这些商业化，其实它就是一个用户在线时长的逻辑。你如何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增加它的在线时长，那你才会有商业化的可能性。所以在这个一路上，我开始买东西越买越贵，东西也越买越多。然后我们发现，我干脆就拉了一个 list，这个 list，整个我想要买的这些东西差不多有200多个 SKU，品类也很多，品牌也很多。从这个桌椅板凳啊，到这些炉具啊、锅碗瓢盆啊、帐篷啊等等等等。然后整一个200多个 SKU 里头，大概整个数量超过，整个价钱要超过10万块钱。我觉得这个10万块钱和200个 SKU 已经拒绝掉了绝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门槛太高了。就算你有了这个有钱，中产阶级花了这10万块钱买了这些东西，然后你也不嫌麻烦，买了这200多样东西之后，你每次出去玩，去哪里？因为对于我是一个5岁孩子的这个爸爸，然后我觉得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出行，安全性是最要求的一个保障，就最最底的一个保障。那当时在2020年的早期，其实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就是露营地的概念，所以我们觉得说，如果要把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大众所接受的一件事情，你需要不停地去降低门槛。那我们在2021年的11月份，我们第一站选择在三亚，因为我们当时思考什么营地、什么样的场地叫做安全的场地，然后让这些年轻人愿意在我们的场地里头去尝试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体验。当时我们觉得说，5星级酒店的这个草坪、5星级酒店的沙滩是安全的场地。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我们也发现说，其实对于这些小姐姐、这些年轻人，你无论如何，你内心的那种住在户外其实是一种不安全的。但是你在一个5星级酒店的沙滩里头，你背后还有一个5星级酒店，如果实在不行，你还有一个退路，所以是在内心还会有一个更降低门槛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其实从2020年的11月份开始，三亚我们上线之后就持续比较火爆，因为消费门槛非常低，我们去买了这些世界上比较好的这些装备品牌，然后去学习日本的这种美学、户外生活美学，把它搭建出来这个造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标准化的服务，然后体验的流程，所以给大家有一个拎包入住的一个产品，就是一花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先体验进来。先让他有这个社交传播的点等等，所以当时的这个整体的社交传播力度是非常非常的快，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路径，说我们要来做这个露营地。
非常有趣，其实相当于是从一开始，非常，这个贴心的换位思考的给大家铺了一个比较好进入的一个门槛，然后让大家
对
来
对，
进入到这里，所以才选了三亚作为第一站，对吧？
对对对。
刚才你也讲，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已经拉了很多行业的相关的一些人才和朋友。那我相信，可能这件事情是你在创业初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非常多，已经有一个比较成型的团队和非常多的大脑可以一起来脑爆。那在创业初期，因为你作为一个创业者，做大而荒矣这件事的时候，你遇到的有哪些挑战或者困难呢？你觉得从最一开始？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团队来讲，做大而荒野这个项目，因为一开始思考的比较完善，所以其实去年这一年的时间，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我们前年的就12月份在三亚开了大概3、4个营地，然后去年的3月份开始打拱申，然后中期回那个开了武汉，6月份进到北京，顺便把边上什么泰武雪场啊、这个江岛啊都开了。然后去年的10月份进入到这个江浙沪， 所以整个，因为本身我们之前做出境游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多目的地运营管理的能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有比较强的方法论，再加
是的。
上整个这个从标准化的输出，从产品的迭代，从线上的运营流量到线下的执行，其实我们还是打得比较游刃有余。当时对于我们的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来说，其实是合规性，就是因为这个行业太新了，然后。在这个合规这一侧、政府层面这一侧、土地用地的性质这一侧，因为我们其实去年这一年的时间，在中国露营地的相关企业注册数量超过38000家，那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本地资源型的这些我们称之为叫夫妻老婆店，就是小小的单店的这样资源型的小店。那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如果说，在安全性上面会出现问题，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户外的生意，在安全性上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对整个行业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这件事儿是我们当时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去年的10月份，我们也是跟北京的一些部委这边去什么旅游局啊，然后这个体育局去想办法去看看能不能推动国标的这个出台。那在去年的10月份，我们跟湖州市，浙江的湖州市出台了中国首部的这个露营地管理办法，其实也是在合规性这一侧去做出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步吧，算是，所以也算是我们有担忧也有对策，对。
没错，其实能听出来，包括最一开始你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看待这件事情的方法，就是说讲这个在线时长这样一个逻辑，能够感觉到你们背后的做这件事情的方法论。那包括刚才你提到地方政府，其实在我们这个报名听直播的观众里面有人提到，就很好奇，也很关注，就是说做露营地跟地方政府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怎么去怎么去协调，然后怎么去处理？那另外，我还有很多观众提了一个很关注问题，就是说，包括其实看到大耳荒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拓展这么多营地，正好你刚才提到的方法论，我很好奇，在你整个要铺开这个品牌去铺开露营地的时候，那么您怎么去选择露营地？就是选路指标，在这方面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论？你包括你去看哪些指标？消费者的潜在用户的，包括场地、城市，有没有什么指标来去做选择，进入到哪些地方？
其实，在场地选址逻辑这一侧，如果要聊的话，可能今天1个小时、2个小时都聊不完。我们的选
肯
址
定，
逻
而
辑，
且有很多 号，对不对？
对，我们的选址逻辑是非常比较复杂，然后我们会把很多的维度会变成这个积分，然后当大家把所有的这个场地信息输入进去之后，最后会换算出来一个积分，它来判断它是 S 级场地还是 A 级场地还是 B 级场地。在这些关键的这些大概有40-50个维度吧，然后比较关键的是，其实，是它的这个城市距离还是离这个中心城市的这个距离是第一，然后第二的话是这个风景的特色，第三的话是这个整个城市的消费能力、人口基数，包括它的二手房的这个价钱，包括像本地城市的这个高新酒店的这个房价，都会影响到你最后对这个营地的要用什么样的产品，它的定价规则、定价策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去都会有所调整。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还有一个底层的，就是对于土地性质这个合规性这侧，比如说像这个农业用地是不能碰的，然后这些一级水源的保护地，然后森林防火的区域，一些特殊植物的一些保护林等等，其实这些是不能碰的以外，那土地性质这侧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要不然的话，你投的所有的现金流下去，其实它的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就会比较高。然后另外一点呢，其实，因为我们还是在疫情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下，所以，对于露营地这一侧，这个成本的这一侧的考虑会微的显得重要，因为现在营地有的大的营地上百亩、上千亩都有，那如果说你要真的一下子 all in 投进去，它可能就是一个修地球的活儿，那这个地面上的处理是非常非常费钱的，所以你要如何小步快跑，如何能够把经营节奏跑起来，然后再分期的去对营地进行开发，然后让你一面找到了这个 合适的用户，然后有很不错的现金流。因为大部分的很多那个我看到这些这个入局者吧，他还是以城市周边类似于像民宿业态选址逻辑很像，他也是在城市周边的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这样的一个区间范围。那它是很明显的这个周末经济的概念。那周末经济其实对于你的人力成本也好，或者是你的收客这块，其实就是要非常非常的要考虑的细。再加上本身这是一个户外生意，全年它的可经营在线时长，比如说像北京的话，它就是三月份到十月中旬就差不多七周的时间，每个就大概是七个月的话，大概4728，然后每周两天的话，基本上你就不到60天的在线经营时长。那这60天的在线经营时长里面，你还要打掉一个八折，可能还会有一些极端天气，比如说大风啊，或者下雨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极端天气。那剩下来这40-50天，你的每天的上线的经营收入乘以这40几天，就是你全年的大概一个预算。那这样的预算，然后按照你的人力成本结构也好，你的基建成本结构也好，其实要往这样去反推，而不是一开始就头脑发热，先投个200万、300万下去，那这个回本周期就会非常糟糕。
非常清晰。我们在后台看到有听众在问，就是说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朱先生给我们解释了非常清楚，就是你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分析跟看法。特别是很多人在问说，露营地的这个生意的模式，它这个营收盈利的这样一个模式，包括它的回收周期等等。那其实我相信背后大家非常关注的是比如说大热荒野在做30个营地的同时，你们是怎么去做这30个营地的管理运维，包括怎么去把它差异化和其他营地去做一个品牌化的这样一个差异化的这样一个运维，这方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们和营地的合作，场地方的合作这次是相对比较灵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付租金，因为疫情的影响下，其实大家都是以一种分润的模式为走为主，这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呢，就是标准化这一侧呢，其实我们是看所有营地的整体的库存量，就是库存的使用率。比如说我们30个营地，我们全公司可能有1000顶帐篷或者800顶帐篷，那我们800顶帐篷在这每周的使用率是不是最高效的？那因为天气有影响，比如说北方的天气冷了，它的库存量就会增加，那是不是要把这个库存量调到南方，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应该调到三亚，调到旅游目的地等等，它其实是一个灵活调配的一个逻辑。所以单营地的营收，其实我们这个数据模型和自己想开一两个营地的数据还是有点差别，有一些差异化。对对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在于这种个性化的这部分，其实我们给这个每个营地的负责人会有一定的权限，然后我们会有一套灵活的机制，除了它的 SOP 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以外，我们会有一套这个让他去尝试着本地有的一些特殊的资源，可以带客人有更好体验的这样的玩法，都会支持他先去干。干了之后呢，我们去有一套机制去回收客人对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满意的，是否是在他的评价里面有提到对这个玩法的新鲜啊，或者是好评。那如果说有这个出现，那我们认为这样的一种体验方式是客人所喜欢的，所以我们才会把这个玩法然后输入到，就重新编辑，重新给它优化，包括集团采买一些物料，变成我们的标准化的 SOP， 然后把这个更新迭代覆盖给全国所有其他的营地。所以相当于我们这30-40块营地的营长其实就是就是每个人都是产品经理。那只要他的产品被客人所认可，进入到我们的产品就是 SOP 的这个列表里头，我们就会给他进行一些激励，进行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所以这个也是保证我们源源不断会有一些产品更新的一个打法吧。